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箴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箴言》。箴言就是在诗篇的后面，我们已经讲到第四章了。箴言书的第四章前面说，一个人虽然渐渐成长独立，甚至于可以进入社会中谋生干一番事业了，可是他仍然不能够丢弃他过去所受的教导，因为这是他一生做人处事的指引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箴言书第四章20节到22节。这里说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诗篇第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是生命的话语，如果我们忽略，就会有性命的危险。这里说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神的话语能够带给人生命和光明，也能够给人指引方向，以及给人喜乐。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。下面的这一节是圣经中有名的经句，就是箴言书第四章第23节。现在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要努力保守我们的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知道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面，而心脏是负责输送血液的，所以对生命非常的重要。心脏如果停顿了，人就会死亡，所以心可以说是维持人生命的一个重要器官，而心也是人身体中最中央的器官。主耶稣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但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污秽人。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说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世界上最污秽、最凶狠、最恶毒、最无情的事，都是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。因为心是一个人性格的宝座，所以我们要努力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其他的一切。 我们要小心所看的、所学的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四章第24节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但是我们的口和嘴是负责言语部分的。所谓言为心生，我们的心想什么，我们所怀的意念怎样，往往就由我们的口发出来，表达了我们内心所存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第四章的25到27节的经文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年轻人应该何等的小心呐！一世足成千古恨，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。年轻人只要一个不小心，误交了不好的朋友，或者是误入歧途，就必然招来一生的悔恨，那时候已经太迟了。因此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跟着我们进到箴言书第五章，讲到当远避淫妇。年轻人必须为了他的家而过一个清洁的生活，这是神给人的性教育，它比现代人所讲论的性教育好得多。即使是基督教圈子中的性教育，也比不上神所教导的。神说，为了人的家和人的前途，人必须在行为上保守清洁，这是必须的。让我们来读箴言第五章第1节跟第2节。我儿，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，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这里说我儿，同样是对年轻人说的，他已经进了智慧的学校，吸取他的知识和教训。前一章所讲的是他要怎样抵挡恶人，而这一章所论的是提醒他要怎样防备淫妇。圣经也称他为外女，为什么称为外女呢？因为他是以色列以外的人，是从外地进来的，是外邦的妓女。以色列是不容许有以色列的妇人当妓女的，凡是行淫的以色列妇人，根据律法都必须被石头打死。可是由于以色列人远离神，道德沦亡，他们已经不依照神的准则行事了。所以在箴言书第2章17节那里也讲到一些以色列妇女是不守妇道，行淫乱事的。这里说她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，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之下，她是被看作外女，为外邦人，因为她已经偏离了神的路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5章第3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她的脚下入死地，她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，她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这是神的话所给我们的忠告，我们必须留心听，谨慎去行， 才不至陷入这样的罪中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五章第七节到十一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，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。这是给年轻人的警告，也是一幅十分真实的图画，是寻花问柳的人所得的结局，最后是身心衰残，一切都完了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，说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。要记得神是不可轻慢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神告诉我们这种败坏的生命所得的结局。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因果律的运行，仍然可以看见一些德行败坏的人所得的结果和报应。我们必须十分的小心，要谨守遵行神的教导。然后神又指示人夫妇之间的关系，事实上神所设立的婚姻应该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的。现在让我们读箴言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，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婚姻是神圣的，是神所赐福的，人的后裔应该是他跟他的妻子所生的，而不是跟淫妇所生的。接着我们读十八跟十九两节，要使你的全员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，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，愿她的胸怀使你时常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念慕。这两节的经文是描写婚姻的爱。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肉欲的爱以及在婚姻中的性爱都应该是圣洁的，而不是污秽的，不道德的。神将婚姻中的肉体的爱提升到一个高的水平上，是世俗人所没有的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神为人撮合婚姻，组织家庭，因此神对婚姻自然有要求，有期望。只可惜今天的人不尊重婚姻，把婚姻看为可有可无，并且随意离婚，这完全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。圣经用基督徒的婚姻关系来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这是最神圣，是最高境界的。只是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圈子里面，在基督徒的婚姻中也出现裂痕，也有离婚的现象。这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教导，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的结果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。 在神的眼中，婚姻是一种美妙的关系，是圣洁的、高超的，而不是污秽的。然而，跟着的依据却道出了败坏的一面。下面说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有这样的劝勉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婚姻也是一种考验，当夫妇二人共同生活，能够分享爱，能够一同有信心，一同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就能表现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，神的福气和恩典就能临到这样的家。因此，让我们看重家庭的生活、婚姻的关系，并且依照神的心意去行。接下去，让我们读箴言第五章20跟21节的经文。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这里说，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我们要知道，原来神是时刻在看着我们的，他没有片刻的离开我们，他看见我们所行的一切事，无论好坏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五章22跟23节的经文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。将来会有一天，我们都要向神交账，我们所过的一生要在神的面前呈现出来，他要按我们所行的赏善罚恶。没有人可以逃离自己的罪，我们必须对自己所行的负责任，接受当得的报应。这里说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下面箴言书第六章是论到几方面的问题。首先是论到一些做生意的原则，这正是今天商业社会中所遇见的。箴言给我们的提醒和指导是十分实际，无论是信徒与否都可以用得着。其实神早已经给人许多的忠告，不管是得救的或者是还没有得救的人都可以应用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六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我儿，你若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这里提到两件事，就是为朋友作保，替外人击掌，这都是显出了这个人的自高和自以为是。一个人可以替另外一个人做担保，他必然以为自己是有这个本事和实力的，但是要留意他自己在这世上所承担的责任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六章第3节。我儿，你既落在朋友手中，就当这样行，才可救自己。你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，不要怕去澄清事实的真相，要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跟承担的责任，也要小心敌人的计谋。接着我们读箴言书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，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，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，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这里说不要打盹，就是要提高警觉，因为替人做保的人就好像缺鸟在捕鸟人的网罗中，是危险的，这是一个警告。然后作者讲到吉祭方面的情况，一个替人做保的人除了在所做的事上要小心谨慎之外，连他的说话也必须小心。他也可以从蚂蚁身上学习功课。让我们读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懒惰人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其实小小的蚂蚁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室，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很有智慧的，值得神的儿女们去学习。蚂蚁的一生都是十分勤劳的，它不但要为每天的食物而劳力，同时它更要为冬天的食物而储藏，为未来预备一切，所以它每一天都是忙个不停的。基督徒往往容易犯上懒惰的罪，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罪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省察，到底我们是怎样利用时间，特别是怎样利用我们空闲的时间。我们有阅读和查考神的话语吗？还是我们懒惰的不肯用心去研读神的话呢？我们是否以别的东西跟活动来取代这最重要的事呢？尤其是做神工人的人，全世间侍奉神更需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，否则怎样去牧养教会，怎么去栽培信徒呢？我们要将研读神的话放在最优先的次序上，要以读经作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蚂蚁终日勤劳，为的是寻找食物，我们整天的辛劳又是为着什么呢？这里说懒惰人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以得到智慧。接着我们读九到十一节的经文。懒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苏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让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来改变以往懒惰的习惯吧。接着我们读十二十三节，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画。这是描述恶人的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是恶，是神所恨恶的。最后让我们读箴言第六章十四节跟十五节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不善纷争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乖僻就是指着堕落与败坏，恶人是心中败坏，时常设恶谋，不善纷争的。他们不说明话，乃是说一些暗语，其实是邪恶的。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是圣洁的、光明的、纯净的，不要拐弯抹角，或者是说一些双关语。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光明正大，可以公开在人面前的。 今天我们正需要有这样的人，是光明磊落而不是闪闪烁烁的。神所要求于基督徒的是要在他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像他一样的圣洁。唯有圣洁的人才可以得到他的福气。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圣洁的神。圣经上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因此让我们也时刻地自洁，好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中领受真道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脱离一切卑贱的事，做圣洁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